感谢赞美主哈，让我们的孩童从小就敬拜我们的上帝，然后也把他们的人生这样带到主的面前，也激励我们每一个大人哈，像他们这样的一个单纯的心。感谢赞美主。圣诞节是这个普世欢庆的节日，是纪念耶稣基督降生而出来的这么样的一个节日，所以它是有悠久的基督徒的传统。那今天呢，我要借着以赛亚书来，我们要来明白这个基督的降生对我们每个人重大的意义哈。我要今天来讲以赛亚书的49章至50章，这里是关于弥赛亚仆人之歌的重要的部分哈。那当然我们都熟悉的经文是在，其实在52章到53章，讲到耶稣的受苦受难哈，所以描述的更详细。那这些是预言，是诗歌的预言，耶稣基督我们的救主的来临与他的使命。大家记不记得在新约圣经中有一次哈是怎么提到弥赛亚的哈？在约翰福音1章41节哈，安德烈先找着他的哥哥西门，对他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然后，新约圣经旁边就有备注：“弥赛亚翻译出来就是基督。”弥赛亚和基督他们什么样的区别呢？哈，他们其实是分别来源于希伯来语和希腊语，他们具有相同的基本的含义，就是受膏者。但是在犹太人的认知中哈弥赛亚呢是特别指神赐予的救赎者，确实是新约我们基督徒也是这样式的，他将带来以色列的复兴。但是呢，他们更期待这是一位政治或军事的领袖，在地上将建立这样的一个强大的王国。那在新约圣经中呢，就宣告耶稣就是这位弥赛亚。我们可以看到他的使命超越了政治层面，他带来永恒的拯救。如果再回到整本圣经，从旧约的预言到新约基督的降生到复活升天，也包括新约中众多的耶稣基督再来的预言，可以说把弥赛亚就完全的启示出来。所以这让我们看到整本圣经的奇妙之处。今天我们要来看以赛亚书49章1至7节哈，50章4至7节哈，因为我没有放在这里哈，所以我就先来给大家读哈，大家可以翻到以赛亚书 49, chapter 49, 然后 verse 1 to 7, 还有第50章，我来给大家读哈，如果你翻到的话也可以跟我一起来读。众海岛啊，当听我言，远方的众民啊，留心耳听。自我出胎，耶和华就选召我，自出母腹他就提我的名，他使我的口如快刀，将我藏在他手阴之下，又使我成为磨亮的剑，将我藏在他剑带之中，对我说：“你是我的仆人以色列，我必因你得荣耀。”我却说：“我劳碌是徒然，我尽力是虚空，虚无虚空。然而我当得的礼必在耶和华那里，我的赏赐必在我神那里。耶和华从我出胎，造就我做他的仆人，要使雅各归向他，使以色列到他那里聚集。”现在他说：“你做我的仆人，使雅各众支派复兴，使以色列中得保全的归回，尚为小事。我还要使你做外邦人的光，叫你实行我的救恩，直到地极。救赎主以色列的圣者耶和华，对那被人所藐视、本国所憎恶、官长所虐待的如此说：君王要看见就站起，首领也要下拜，都因信实的耶和华，就是拣选你以色列的圣者。”我们再来到50章4至7节哈。主耶和华赐我受教者的舌头，使我知道怎样用言语扶助疲乏的人。主每早晨提醒我的耳朵，使我能听，像受教者一样。主耶和华开通我的耳朵，我并没有违背，也没有退后。人打我的背，我任他打；人把我腮颊的胡须，我由他拔。人辱我、吐我，我并不掩面。主耶和华必帮助我，所以我不报愧。我硬着脸面，好像坚实，我也知道我必不至 蒙羞。好，我们低头来祷告。主啊，愿你的圣灵帮助我们来理解你的话语，来理解我们宝贵的生命的主来到这个世界上，你如何的差派他，你带领我们下边的时间，让我们的心敞开，进入到你的旨意当中去，与我们同在，亲自引领。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所以我想讲到的第一点哈，就是以赛亚的身份与使命。我们首先看到哈，他如何成为被拣选的仆人。所以这里一开始就讲到第一节哈，众海岛啊，当听我言，远方的众民呐，留心而听。所以犹太人哈很清楚的知道哈，这些话是对弥赛亚的预言。从他们的文化，他们一读这个经文，不像我们说啊，这是弥赛亚预言吗？对他们来说，他们一读到这里就说了，这就是神给我们的弥赛亚。所以这里讲到自除母腹，他就提我的名。那耶稣这位弥赛亚人生的伟大使命哈啊，耶稣来到这个世上哈，其实在从母腹就安排好了。所以这里其实指向新约的圣经哈，基督道成肉身，降世为人使命的开始。所以在路加福音的第一章哈，就特别的讲到哈，这里是如何应验的。主在玛利亚受孕之前，通过天使和加百列宣告了耶稣的名。那里讲到哈，你要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耶稣。所以耶稣的含义就是耶和华的拯救，上主的救恩。那我们又看到下面的经文哈，讲到他是我的口，如快刀将我藏在他手阴之下，又使我成为磨亮的剑，将我藏在他剑带之中。所以这里弥赛亚预言性的宣称，他像一支精心打造磨亮的剑，所以准备在适当的时候要把它射出去。这里讲到隐藏哈，经历漫长的隐藏的岁月，这一支磨亮的剑最终要发射出去。是的，这支剑它已经发射出来了。你看到耶稣基督的降生，你今天看到普天同庆，这是何等伟大的时刻。这支剑它不仅已经射出去，并且已经开始结出果实，就是今天的教会，全世界的教会，它已经长成参天大树，让一切劳苦软弱的人来栖息，也包括我们这里的海外的游子，我们的华人。我们曾经在二三十年前，我们大多数都没有人听闻过福音，那我们的民族更是在一两百年前甚少听闻福音，但是如今可能却有着数额巨大的上帝的子民。所以这就是圣诞节的意义，这位弥赛亚基督他已经降生。是九章六节讲到，我还要使你做外邦人的光，叫你实行我的救恩直到地极。所以这里前面一开始就是讲的哈，开始你做我的仆人。那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仆人是什么呢？所以他就要忠心完成主人的命令。他完成的主人的命令是什么呢？是使雅各众支派复兴，他要拯救以色列。所以他的重要的使命是把以色列带回到上帝面前来。这个看起来现在还没有头绪，对不对？因为大部分人他们现在还不认识耶稣是弥赛亚。一个曾经送外卖的弟兄在圣诞节的时候送到犹太人的家里，然后见到他的面，他高兴地说 Merry Christmas。 那个犹太人一听脸立刻就不高兴了，因为他们不认耶稣基督为主。所以这就是一个现实的文化。我刚来美国的时候，一个犹太人的英文老师，他很好，他在 library 教我英文，但是呢，他说他已经放弃了犹太人的信仰，他不仅不认耶稣基督为主，他甚至他也没有他们犹太人的这样的一个信仰上帝的这样的一个耶和华的传承。但是呢，圣经记载有一天 有经文这样说，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奥秘，等到外邦人的数目添满了，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这是在罗马书中讲的哈。所以在那时，犹太人要吼称耶稣基督为主。所以我们这里看到这样的一个先后顺序哈，以色列人他们先成为上帝的选民，但是借着耶稣基督得拯救，他们却是排在最后。所以上帝公不公平啊？还是很公平的，对不对？这里讲到，你做我的仆人是雅各众支派复兴尚未小事，我还要使你做外邦人的光，使以色列归回。所以我们看到哈，使以色列的归回，这是小事一桩，还有更重要更伟大的事情，就是在所有以色列人以外的这些民族，被他们称为外邦人的那些人，是曾经与基督无关，是在上帝的应许的祝约之外，是局外人，在他们看来是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甚至仇恨上帝选民的这些人，以弗所书讲到，他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而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所以现在不要看到哈，现在阿拉伯人跟以色列人好像穆斯林人哈斗得厉害，但是到最后的日子，在这个穆斯林当中，在阿拉伯的民族当中，在埃及当中，有无数的人，他们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他们也要大面积的得救。所以49:12，这里就提到了哈，已经讲到未来的景象了哈。说看哪，这些从远方来，这些从北方来，从西方来，这些从秦国来，诸天哪，应当欢呼；大地呀，应当快乐；众山哪，应当发声歌唱。因为耶和华已经安慰他的百姓，也要怜恤他困苦之民。有人说这个秦国哈，就是中国哈，你去研究去哈。那这里首要表明的，世界各地的人都在其中，上帝的救恩要临到万邦。那弥赛亚的使命实行上帝的拯救直到地极，所以要把全世界各民族的人，他们的当中呢都有福音传到那里。所以这也是我们今天迫切向远方宣教的原因，让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教会，让这个民族可以自己向自己的民族传福音。虽然最终不是每个人都得救，但是按照上帝的允许，却是每个民族，每个少数民族都有福音传道，那是主来的日子就近了。我们期待主耶稣的到来吗？期待啊，大家想期待吗？那我们要去宣教，甚至到那些没有听闻的少数民族当中去。当所有的一些民族都听闻宝贵的福音，主耶稣就是要来的日子了。所以我们看到这里把弥赛亚的拯救比如带来光明，我们即使不用过多的解说，你如果常看新闻的话，就知道这个世界是何等样的需要光明，需要救主。我们都知道美国需要一个伟大的领袖来救美国，世界也需要一个智慧的强者来把重新把世界带回和平。然后圣经如何说人类的这个黑暗呢？它如何的表明我们需要拯救呢？那我们都知道哈，我们天生就是有道德律的，这是良心，是一个自然律，基本的道德感。然后你会发现哈，在国家层面，在政治层面，也绝对我包括我们的小老百姓层面，是常常违背这些良知，陷入罪恶的循环当中。所以政治的斗争为什么会有枪杀，为什么会有互相的污蔑，会有党争。美国是把政治的斗争，甚至一个丑恶的政治斗争放到一个明面上来实践，你只要不违反法律，你任何的攻击都是被允许的。所以我们听到的很多都不是真实的东西，我们没有办法辨别。罗马书怎样描绘人的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道德的时尚呢，装满了各样的不义、邪恶、贪婪、恶毒，满心是嫉妒、凶杀、正经、诡诈、毒恨。这些很多的我们可能都习以为常了，我们不认为它是罪，甚至它隐藏在我们的情绪的后面，不义、邪恶、嫉妒、正经、诡诈、毒恨，但是在上帝的眼里那是罪。人类生活在罪恶的捆绑中，这是黑暗。我们再看到哈，我不知道你们看到没看到，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躺平哈。之前我看到日本人躺平，他们怎么躺平的？不上班，不挣钱，白天在家里，然后呢只有晚上出来购物。他们也有啃老，啃老得很厉害，所以家里的一塌糊涂。那最近呢我又看到哈，在中国的东北的几个年轻人，他们也躺平了。他们怎么躺平了哈？就几千块钱，然后在乡下租一个小屋。他们有心中他们的乌托邦，因为生活的压力太大了，他们抵挡不住了。他们的乌托邦租一个小屋，一个月几百块钱的房租，然后买来电子游戏机，他们成天就玩游戏。四五个人玩完了游戏之后呢，喝喝茶，交流交流，他们很少出门，他们尽量省吃俭用，用几百块钱然后来买一些简单的购物。然后可笑的是，他们在屋里头供了一个小布娃娃，然后新来的人说哈，如果什么伤心的事，比如某彩票没中的话哈，或者你很纠结哈，你就向这个小布娃祷告一下吧，你祷告一下，这就是你的精神寄托，这就是我们的神旨。然后又有另一个粉丝啊给他们发这个短信说，我有一个小布娃娃，你可以给我供起来吗？然后他就说，不行了不行了，我们已经有了一个了，不能再供你的了。你看看，就是这样的生活，虽然这看起来是另一个极端，这是一个极端哈，放弃生活太痛苦了，我们赢不过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另一个极端，世界上有多少的成功人士，但是他们完全被权力和金钱掌控的人生，为此不择手段。人类其实失去了自己的尊严，我们觉得我们生活的挺自由挺自在的哈，我们是中产阶级，好像我们没做什么坏事，我们既不那个极端也不这个那个极端，但是我们被这个世界的风俗掌控，不能自由。这是风俗，这个世界的风俗，它不是神的真理。所以人就是这样，生活在偶像的辖制当中，生活在这个世界的文化风俗的掌控时，失去了人应有的上帝创造的尊严，这就是黑暗。在圣经中，人的黑暗的状态象征就表达他是离开了上帝，离开了照他的主人的那个生命光景。约翰福音特别讲到，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人之所以成为人，有活着的意义，是因为他的造物主，是造物主赋予他意义。想没想到，我们的房子、我们的车子、我们的电脑之所以有意义，是因为你是他的主人，是因为造他的人是人类的主人赋予这些物品的意义。从来没有说车子我要自己当自己的主人，我自己活得有意义，从来没有说我的手机我要不听我的主人掌控，我不听 Rob 的掌控，我要来反过来，我要过自己美好生活。人也是如此，人生的意义在哪里呢？人生命的光辉在哪里呢？那我们明显的知道，这些躺平的年轻人是不对的，他们想要找到他们自己的乌托邦、自己的解决光辉、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解决方案。但是我们知道的是，人不能像动物的一样活着吃了玩了就睡觉，即使他活得快乐，他就是这就是动物。人带着上帝的光辉和形象，人的意义不是自己可以赋予的，是他的造物主。那意味着上帝的主权，那意味着我们的归属，那意味着人可以成为完美，因为我们是上帝所造的。那意味着人可以不绝望，因为有远远超过你的这样的一个上帝，这位天父可以来塑造你。 所以它不只是一个消极的意义。如果上帝是真光，我们生活在一个与上帝关系断绝的状态当中，这就是黑暗。所以今天不认识上帝的人类迷失在无尽的地下迷宫，这里没有光，四周漆黑一片，迷宫里可以说到处是危险的陷阱和深渊。人们不愿意寻找造物主给予他的方向，反而自己盲目摸索，然后因自己的错误的选择而受伤、迷失甚至绝望。然而只有从高天临到的这位真光，这位上帝所派来的耶稣基督，这位弥赛亚，才可以带领人类走出这个绝望的迷宫，通向真正的生命和那自由丰盛的道路。所以约翰福音八章十二节，耶稣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这就是圣诞节的意义。这位弥赛亚基督，他带来光明，他带来彻底的拯救。49章7节讲到，救赎以色列的圣者耶和华对那被人所藐视、本国所憎恶、官长所虐待的如此说，君王要看见就站起，首领也要下拜，都因信实的耶和华，就是拣选你以色列的圣者。所以这里描述到弥赛亚的人生是要先受到藐视和厌恶，所以最终呢，必看见列王起来服服敬拜他，所以他将得到他当得的荣耀。这是一个重要的预言，一半已经实现了。弥赛亚将被全类，尤其是以色列拒绝，将一位生在马槽里的婴孩，这位一位与强盗同定的在十字架的罪人，如此羞辱的死亡，如何可以成为世界的救主？然后这个预言的另一半，最终却必要作王，外国跪拜的场面却还没有实现。这里讲到，都因信实的耶和华，就是拣选以色列的圣者。所以上帝的信实必要保证他的计划不会落空，无论这位仆人如何被拒绝或遭受苦难，他都必得胜。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在这里敬拜这位伟大上帝的意义，这是圣诞节的意义。这位弥赛亚基督，他要最后得荣耀，然后信实的上帝将要在人类的历史中完成他的计划。几周前有位朋友给我发了一个就活佛宗教中萨哲阳清经的视频那我这里没有丝毫冒犯的意思，我只是有一个事实的对比那这位活佛他现在应该还生在香港他是一个很受人尊崇的人，然后他的人生也充满了争议，就是他是否是真的活佛那这样的一个转世佛活这个世人，我们如果了解一下他们是怎么认定的他其实使用以下几种方式梦兆，就是高僧圆寂前会留下的一些梦，或者在转世临头呢这个梦中出现，然后他们也讲神谕就通过占卜、观星等方式来揭示转世临头的下落，然后认悟认寂，就是这个转世临头当他认识到转世之前的那些高僧使用的东西，他可以认出来他然后还有法器，通过他们使用的法器来鉴别他。这个转世这个哲阳这个活佛中萨哲阳讲阳他的转世，他的7岁就被认证了，7岁就被认证了，有达赖喇嘛什么迦萨法王16世伽玛巴认证他的他是罗卓的转世。那但是呢，我在查考这个详细的证据的时候马上说这些认证的细节往往不公开，就是世人没有办法可以知道， 这是这些高僧或者他们领袖的事。所以这也让我来思考哈，圣经的预言关于耶稣基督的经文。所以包括耶稣基督在这个世界上的出生、受苦、死亡和他的救赎的计划，新约圣经关于他要如何再来的预言，这样的预言跨越了上下几千年啊，都清清楚楚的、明明白白的写在圣经里边，甚至耶稣在十字架上的一些细节他已经都写了，他如何喝的那个醋，他如何的被扎伤，所以这些细节，他如何的被鞭打，如何的被羞辱，圣经描述的非常的详细和具体。那旧约圣经的成熟已经在公元前几百年前，但是这些预言的记载哈，已经是跨越了公元前的4000多年。所以我想说的是，这比活佛转世的确定方式多了太多的证据，并且不容否认。我们基督徒，我们在寻求信仰的时候，我们寻求证据，我们寻求理性。所以当你打开圣经的时候，你可以看到这些。在创世纪3:15哈，上次庞长老用的经文哈，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所以那时候上帝的拯救计划就开始了。所以这里讲到一个童女怀孕的后裔，然后如何的得胜，如何打他的这个撒旦魔鬼，这个蛇的这个后裔的这个头，这已经是在公元前几千年，圣经一开始就已经记载了。所以弥迦书就特别的讲到哈，它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所以我想告诉弟兄姐妹的，特别是来到我们这里教会来寻求信仰的，我想要告诉你的，这本圣经敞开在这里，提供所有寻求真理的人去研究。当你认真的寻求，你去寻找的话，你就可以找到这位生命的主，因为他让你找到。然后我在昨天我还特别的找哈，我就找这位活佛他的传扬的哲学，但有句的话其实还是让我有强烈的震撼。他说，我没有办法把活佛的，就是这个我们所信仰的这个宗教哈，可以精简的告诉你，甚至可以用简单的一本书来告诉你。但是我们基督徒所得到从上帝的启示，却可以从这本圣经，因为他要让我明白，因为他爱我们，他寻找我们，他全辈的启示都在这里，他不需要我们寻找去阅读几千本佛经，然后印度的佛教、日本的佛教、中国的佛教，他们都不一样。所以上帝他给我们是确定的真理。小的时候哈，没有信主的日子哈，当我仰望星空的时候哈，我充满了迷茫。那现在在傍晚的时候，其实倒垃圾哈，我们那边候不上哈，那个小区里的灯光是其实是挺暗的，所以那个星星就格外的闪亮，像我们去到露营的时候。所以当我看到这些满天的星空的时候啊，我的心是明亮的，我不是迷惘的，我不是不知道我的未来，我不是不知道人类的未来，我是格外的有盼望。当我看着那个星空的时候，我就知道我们生命的主，我们的上帝在那里，他看着我们每天的生活，他在带领我们，像一颗星在引导我们，最终把我们引导到天家。所以我想说哈，上帝在历史安排了主线，历史不再没有归属。在看起来是混乱的、人力看不清的历史中，有这样的一位弥赛亚，这位基督，上帝的拯救就是历史的主线。所以这一点我们看到弥赛亚的身份和使命，一位仆人将要在这个世界为世界带来光明，最后得荣耀。然后我们再来看第二点，弥赛亚的顺服与受苦。那弥赛亚的人生在这个预言里它是如何的呢哈？所以这里讲的50:45特别讲到，主每早晨提醒我，提醒我的耳朵，使我能听，像受教者一样 主耶和华开通我的耳朵，我并没有违背也没有退后。所以他描写了上帝的仆人如何完全顺服神的旨意。这里讲到开通耳朵，表明仆人对神的命令有敏锐的领悟，并且心甘情愿的顺从。这里讲到没有违背，表明仆人完全接受神的命令，无论面对怎样的挑战。所以我们可以理解啊，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的祷告临上十字架之前，他是这样说的：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所以这里显示了他对父神的完全的顺服和他对父神的爱，即使在这个十字架的苦难面前他也不退缩。所以他有这样的一个深刻的属灵的认知，他要顺服他的天父。这是我们属灵的认知吗？顺服我们生命的主。所以弥赛亚是顺服天父的弥赛亚，这个圣诞节也正是基督顺服父神的旨意，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然后五十章六节就讲到哈，人打我的背我任他打，人把我塞夹的胡须我由他拔，人辱我吐我我并不掩埋。所以这里这个预言描述了弥赛亚所遭受的苦难哈，所以在新约的圣经都有哈，他如何被鞭打，然后如何被戏弄和吐吐沫，这是在马可福音，然后还有在路加福音都有这些记载哈。所以我们看到他遭受了最深的耻辱。在这个中东那边哈的他们的观念哈，你如果拔掉头发或者胡须或者你吐吐沫在某人的脸上哈，这就是人类所遭受的最羞辱的折磨。那当然新约的圣经中没有特别提到啊耶稣被拔胡须的这个场面哈，但是我们从以赛亚书的这段经文中我们知道这件事发生了，耶稣忍受了多么可怕的痛苦。所以司布真就讲到哈，以赛亚可能是福音传道者之一，他准确地描述了我们的救主所经历的一切。司布真还讲到哈，我们当中的很多人，我们可以非常热心和甚至是愉快的来献上我们的健康和力量，我们的金钱拿献给耶稣基督，但是当涉及到我们的名誉，涉及到我们被诽谤，涉及到我们被人说些下流的话，这对于我们来说就太不可忍受了。你会说我不能被羞辱，我不能忍受被人视为一个骗子甚至一个恶人，但是一个真正的基督的仆人在承担主的工作的时候，我们必然经历也需要允许让自己名声扫地，因为我们神圣的主愿意接受这最无耻的和最卑鄙的嘲笑。所以这让我们在思考，我知道我们有些同工在过去的一年当中服侍当中有被冤枉，有觉得别人听到别人说他的坏话，那你愿意像主耶稣一样来面对这些吗？你还愿意继续服侍吗？你是没有办法改变对方的，别人怎么说你改变不了，但是你可以像主耶稣一样，他必须往十字架上前行来完成天父给他在这个世上的托付。所以我们这里看到弥赛亚是受苦的弥赛亚，耶稣的降生预示着他将受苦，为我们的罪受刑罚，然后如此喜乐欢庆的圣诞节却是庆祝一位受苦的弥赛亚的到来。五十章七节讲到主耶和华必帮助我，所以我不抱愧，我硬着脸面好像坚实，我也知道我必不至蒙羞。尽管等待他的是痛苦，所以弥赛亚仍然坚定不移地服从天父赐给他的道路。这里描述到他的面容坚如磐石，那意味着没有什么可以使他改变主意。所以这在耶稣的生平中，新约圣经哈得到一个确切的应验，他决心前往耶路撒冷，尽管知道那里有什么在等待着他，并且在被钉十字架被判刑的时候 面对羞辱，面对审判，他默默无言。所以有人说哈，勇气有两种，一种是当下的勇气，你不需要事先考虑，当困难来临的时候你就有勇气了哈。另一种是有计划的勇气，看到前方的困难，你仍然坚定地向他迈进。这就是耶稣基督的这种道成肉身的勇气。所以说他可以看着地平线上的十字架，但仍然坚定不移。我们的人生是这样的，可以坚定地做主的门徒吗？你在新年的计划当中，你有来设立或者决心以这样的勇气来面对世界上一切的艰难，服侍的一切的艰难，仍然相信依靠他吗？这是我们需要的这种计划的勇气。所以这里说主耶和华必帮助我，所以我不报愧。弥赛亚的勇气不是对命运的消极顺从，而是对天父的信心。我也知道我必不至蒙羞。所以这就是今天的基督徒可以宣称的罗马书8:31说，即使这样还有什么可说的呢？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阿门吗，弟兄姐妹们？阿门。所以弥赛亚他是信靠天父的仆人，基督的降生成为所有人可以借着基督重新回到信靠上帝的这条生命路上来。然后本来是我们好像觉得这个可以完了哈，但是还没完，我们要进入一个有点神学教义的更高的层面。弥赛亚为什么是顺服受苦和信心仰望上帝的仆人？难道耶稣上帝这位儿子从天而降，大显人耀，全人类归顺不就完了吗？他一声呐喊，我们匍匐敬拜，这个世界不就结束了吗？我们为什么要在世界上经历这样的一个做主门徒，也要来顺服受苦，做信心的这个门徒呢？在创世纪的3章，这里讲到亚当夏娃的堕落，因着他们不相信神的话语而选择了听从撒旦，所以他们就吃了分别三个树上的果子。所以这些行为体现了什么呢？他们的不顺服，他们违背神的命令，然后他们不信靠，他们怀疑神的美善，他们相信把上，他们认为上帝把最好的东西藏了起来，然后就是他们的骄傲。本来他们是被造物，但是他们说好，我可以像我的神一样，这好像是挺好的事情，为什么不呢？所以就带来的后果哈，罪进入世界。所以你看到在圣经中罪的这样的一个表达是悖逆，悖逆上帝，是不相信上帝，然后人的骄傲，这是对于神的。然后人类陷入罪的辖制，人与人之间的是什么呢？骄傲，我们彼此逞强好胜，彼此不相信，然后进入彼此的敌视。所以就这样的带来了结果，与神隔绝，失去了永生，带来了灭亡，带来了死亡的痛苦。亚当作为人类的代表，导致全人类被罪和死亡笼罩。所以这是第一个亚当所造成的。新约圣经上讲耶稣成为末后的亚当，所以他通过完全顺服神的旨意，逆转了第一个亚当的不顺服。所以在罗马书5:10就这样，保罗就写道，因一个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照样因一人的顺服，众人也成为义了。耶稣基督这样顺服到十字架，完成了死，有着这样的一个属灵的含义，完成了这样的一个救赎的计划。那亚当夏娃他因着罪就带来了死亡和痛苦，而弥赛亚呢，通过自己的受苦来担当这些后果。所以以赛亚就书53就讲到，因我们的过犯受害，因我们的罪孽压伤。大家知道哈，这个拜登总统哈，在12月1日签署了赦免令，赦免自己的儿子亨特拜登哈。那这是50岁的亨这个50岁亨特，他的儿子是亨特， 现在是他唯一在世的儿子，他已经儿子有已经有一个过世了哈。那他的儿子被涉及的指控哈，非法持枪同时滥用药物，就这就有三项重罪罪名成立。然后在九月初呢，他又发现税务犯罪，啊，并且他已经对九项这个税务犯罪指控他认罪了哈。所以，仅就税务案的判决就可以使，啊，亨特·拜登哈他的儿子面临最高17年的监禁和13万美元的罚金，这还没有算那个三项，啊，非法持枪和滥用药物。但是这样的赦免，意味着亨特·拜登从此不再受刑了，就再也不会被判刑去到监狱了，彻底的释放了。那作为儿子的父亲哈，这表达了他对儿子的怜悯和爱，他要救他的儿子，这是父亲的心意，这是父亲的心肠。但是他作为一国的总统，拜登对儿子的赦免却引起了轩然大波，所以就通天的报纸，权力的滥用不符合总统的身份。虽然根据美国的宪法哈，就给美国的总统有这样的一个啊特权来赦免违反任何联邦法律的个人，可以对其减刑。我想说的是，人就是这样的有限，没有办法两全，他没有办法既成立既成全法庭的公义，又可以成全他对他亲人的爱。而唯有耶稣基督，上帝的儿子，他自己死在十字架上，他成就了上帝的公义。因为必须有人为罪付出代价，这个罪的公价就是死，必须有人接受死亡的审判。上帝他自己担当了，三位一体的上帝圣子来担当了。所以这里又成就了上帝的，这里就又成就了上帝的慈爱。刚才讲的是成就了公义，他没有人让我们自己经历罪的死亡，我们如果经历罪的死亡，我们就是永远的灭亡，与上帝永远的隔绝。所以他代替我们死，他既成就了罪必受到刑罚的公义，也为了救我们，为了表达自己的爱，他献上自己的爱子，在十字架上遭受我们该受的刑罚。这就是上帝公义圣洁的爱，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人可以做到这样，又有公义又有爱，这是上帝的圣洁。所以耶稣的受苦不仅仅是救赎计划的一部分，他展现了对父神的完全的信靠和顺服。所以当亚当夏娃选择依靠自己的智慧，而弥赛亚完全仰望天父的旨意，那什么是人当有的样式呢？就是信靠和顺服他生命的主人上帝，并荣耀他的上帝。所以又回到我刚才提到的上帝的主权，我们归属于他。有一个很好理解的概念，我们说我们儿女要孝顺我们的父亲，作为上帝的儿女，我们要遵守他的旨意，然后并且上帝给我们赐的是最完美的最美善的旨意，是靠我们自己的高度所达不到的。不要想着现在的人类多么发达，无论 AI 智能驾驶，什么量子计算，什么核动力，当我们到达天堂的时候，这都是上帝赐给我们的小菜一碟，因为我们在上帝的智慧当中拥有这所有的一切。更重要的是，在我们人类当中，在我们自己的生命当中，我们自己再没有仇恨，再没有嫉妒，再没有争竞，人类再没有痛苦，再没有眼泪。所以以赛亚他作为顺服受苦和信心仰望上帝的美赛亚，他以顺服代替悖逆，以受苦代替审判，以信心代替怀疑，为堕落的人类开辟了一条与神和好的道路，他以自己逆转了人类失败的后果。当你来到这个基督徒的这个信仰的真理的时候，世界上最聪明的脑瓜 都要敬叹敬拜上帝那伟大的智慧。谁可以做到又可以成就这样美善的伟大的拯救计划呢？所以希伯来书二章十节讲到，原来那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他要得到这样的属灵儿女，信心仰望顺服的儿女，这是上帝的真儿女。这个大逆转就是要带回上帝的真正的他的孩子。人类历史是什么样的呢？是人类堕落的历史，上帝的拯救大逆转的历史。这个过程是痛苦的，有些他被召的人将失丧，回不到他应有的位置。这样的一个痛苦，我们的天父，我们的上帝比我们还痛苦，因为他将要失丧，他所召的一些人进入到永远的灭亡。这就是主耶稣道成肉身的原因，他说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所以我也想说，是人类的历史是上帝拣选他真儿女的历史。我还再想说一些消极的话啊，因为以赛亚书他讲到了，他这里讲的我们都可以听明白，你们中间谁是敬畏耶和华听从他仆人之话呢？这人行在暗中没有亮光，当依靠耶和华的名仰赖自己的神，凡你们点火用火把圈绕自己啊，围绕自己的可以行在你们的火焰里，并你们所点的火把中，这是我手所定的，你们必躺在悲惨之中。这是在五十章十节哈，这里告诉我，我们的人生不能活在自己的火把当中，我们的光啊太微小了，跟永恒的上帝来比起来，甚至只是萤火虫的光辉，太没有智慧了。我们将把自己带入悲惨的境地。如果你觉得自己的人生已经很好了，但是不认识主，当你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通通归零。但是当你接受主，你的人生将彻底不一样，人生的真光将显现。你生命的主人耶稣因着爱你，你在这个世界走了一遭，他就是为要给你不一样的人生。上帝儿子的生命，永远的生命，他要成为你的上帝，你生命的主。尤其在这个动荡的世界，这是你的依靠，这是你的坚固保障。在这个世界哈，有太多的人活在无奈当中，活在挣扎当中，找不到人生的意义。但是现在你的人生的逆转可以到来，我们今天的很多的弟兄姐妹人生的逆转已经到来。我用一个更现代人的话说的话哈，你的人生逆袭的时刻到了。无论你过去如何何等失败，无论你受过教育没有受过教育，你何等的伤痛，这样的一个逆袭，我用一个可能不太恰当的比喻，上帝将如洪水冲去，冲去你过去的所有的一切。怎么来的呢？就是借着相信主耶稣，承认你的罪，接受他作为你的救主，这就是回归天家的道路。而这时候你的人生将会被彻底完全的更新。所以亲爱的朋友哈，你今天来到这里，我想这不是一个意外。你来到这里，我想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会说你是有福的，因为你听到上帝宝贵的福音。我也今天借着这样的机会和你放胆向你传讲上帝他宝贵的福音。所以我还是要呼召，我们平时并没有很多的呼召，那可能需要你慢慢的决定哈。但是圣诞节这样的一个季节，这是要想你的人生进入到真正的大喜 大逆袭，大逆转，你需要决定相信这位救主。那我请弟兄姐妹们祷告，为我们这里的每一个福音朋友祷告。因为不是我可以呼召你得救，你必须自己亲自来面对这位圣经中所写的上帝，他所差派来的儿子，让他成为你的救主。所以今天也再次是这样的机会，你可以把你自己带到上帝的面前，也把主耶稣邀请进入到你的心。我知道我做不到，但是如果你愿意，上帝他可以做到，生命的主可以做到，宝贵的圣灵可以做到。如果你还没有信主，你在我们当中，你愿意相信他吗？那我们弟兄姐妹，我们低头祷告，好，我们为这些，你愿意举起你的手，把你自己归向给他吗？如果有感动，如果相信我说的话，不是我说的话，我是按照圣经讲的，今天就是你决定的时候。今天在2024年，这个人生充满动荡的时候，把你自己交给主。你愿意今天就做这个决定吗？如果愿意，请你举起你的手。弟兄姐妹，我们低头祷告，我们不需要看哈。如果愿意，举起你的手，上帝在呼召你。你如果愿意，你就大胆举起你的手，因为神会看见，不是你是对着神的，不是对着我的，上帝绝对会引领你，带领你。我看到哈，我们好像有两个人在试图举起手，感谢赞美主，感谢赞美主。你坚定的举起手，不是给别人看，所以我们弟兄姐妹，我们都可以低头祷告，我们不需要看。你举起手是对上帝的，是主耶稣的，他已经看到了。感谢赞美主，感谢上帝的恩典。我等会要为你们祷告。还有没有？你在我们教会已经很久了，你现在应该是一个做决定的时刻了。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我们没有办法靠自己的理性完全来明了上帝，到你理性到了一个关口的时候，你必须借着信心来进入，借着顺服，借着降服。所以赞美主。我们今天在我们当中，我看到有四位举手的，赞美你的恩典。我们也感谢我们的弟兄姐妹不停地把人带到教会来，因为神已经定义向你们发出拯救，借着我们这间教会，借着我们弟兄姐妹的爱心，让你明白他的真道。所以我们赞美你，我们归荣耀于你，我们把这些宝贵的灵魂交得在你的手上，愿他们的人生从今年这个年底开始到明年就不一样。愿你全备的救恩以完全的话语来进入他们的心，来带领他们的人生，让他们的人生不论在何等样的年龄，何等样的光景，就都完全不一样。主啊，我们赞美你，归荣耀于你。他们是你的孩子，他们现在决定相信你，他们认识自己的罪，他们要接受你的带领。愿你接纳他们，愿你的圣灵就进入了他们的心，引导他们去永生的道路。我们就把这四位朋友，甚至我们现在可以说他是弟兄姐妹了，就交托在你的手上，愿你亲自来带领，继续在你里边的成长。我们这样的祷告感恩赞美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